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圣经上说，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希望您的生活中充满了爱。
禀告陛下，以色列国的代表团到了。
我想不通，大卫王为什么要派使节团来我们亚门国呢？
陛下，您的意思怎么样？要不要接待他们呢？
这当然要先听听他们带来的信息，请他们先等着，你去把谋士请来吧。
是的，陛下。
各国贵宾、王室人员、各位贵族、各位谋士，亚门国哈嫩陛下驾到。
哈嫩陛下万岁，哈嫩陛下万岁。
请坐下，肃静。觐见典礼开始。今天我们召集众人，是为了解代表团来我国的原因及任务。首先请以色列代表团致辞。
哈嫩王陛下及在座诸位贵人，本团来此不是为了生意，乃是来传达大卫王慰问之意。因贵国先王拿辖驾崩，我们特来向哈嫩陛下致哀悼慰问之臣。大卫王说，在他逃避扫罗追捕的时候，贵国先王拿辖待他特别仁慈，所以大卫王对哈嫩陛下深表同情与关怀，特派我们来做友好的访问。
我的参谋团和宫廷大员，你们听见大卫代表团的话了，我该怎样回复大卫王呢？
报告陛下，我劝大王别让他们的花言巧语影响你自己的决定。我建议要提防，高度警觉的提防，总而言之要深入观察，不可只看表面。大王，你真以为大卫想尊崇你父亲先王并且安慰你吗？他说不定是在打歪主意，派这所谓的友好慰问团来侦查我们的国防设备，以便将来攻占这城颠覆我国。难道你忘了大卫是个最会打仗的人？
对，
我还是头一次听到这种说法。那你建议该如何处理此事呢？是不是就让他们回去？
光这还不够，要羞辱他们，使他们丢脸，再让他们回去。
说得详细而具体一些，你有什么建议吗？
我想想看。有了，你知道每个以色列人都以胡子为荣，让我们剃光他们的胡子。剃掉他们半边胡子，半边有胡子，半边剃得精光，那才滑稽的笑死人呐。还有更使他们丢人出丑的，我们把他们的衣服从臀部割断，然后送他们回国。
要的，就这么做。
大家都同意这么做吗？
同意，
赞成，
赞成就这么做，
赞成。
好吧， 我下令把他们半边胡子剃掉，下半截衣服剪掉，再让他们回耶路撒冷。
报告国王大卫，你派去慰问哈嫩的特使团被亚门人大大的羞辱了。
羞辱了？是怎么回事？
他们的半边胡子被剃光，更糟的是下半身的衣服被剪掉，然后羞羞惨惨地回去了。
回到耶路撒冷了吗？
没有，才回到耶利哥，至少已渡到约旦河的西岸来了。
要他们待在耶利哥直到胡子长出来，换新衣不成问题，胡子长出来需要一段时间。唉，好吧，我和哈嫩和亚门的友好关系到此为止了。他们侮辱了我们全国，任谁听见这事儿都会生气大怒的。
我看我该准备作战了。
正如大卫王所说的，以色列人听说此事都对亚门人痛恨至极，这信息不久也传到亚门。
我王哈嫩陛下，我们上次对以色列特使们的行为给我们带来了天大的麻烦，真可以说是挑惹了黄蜂窝了。他们全国为此事准备作战，我们也要马上备战了。
将军，我们的兵力能打得赢吗？
不行，我们比不过他们的大将约押和他久经战场的部队。
那该怎么办呢？
唯一的办法是去雇亚兰人来做我们的佣兵，跟我们一起作战。我计划拿1000他连德银子去雇他们。
嗯，就这样去做吧。将军，听说雇来的士兵和战车全到了，实际上有多少人马和车辆？
陛下，我们雇用了32000战车和马兵，外加马家王的人马，现在他们都安营在米底巴旷野。我正召集本国战士在各城外列队，这场战争一定不会打败的，因为以色列的人数比起我们的差得太多。我们要从两个不同的方向进攻，使约押和他的军队走投无路。
嗯，这听来蛮好的。这样一来，以色列就会向我们投降，我们就可以统治他们的国家了。
约押元帅听说约旦河东的敌人摆了战阵，他就领以色列全军去攻打敌人。不久他发现战线竟有两条，亚兰人从后边来，整个亚门军在前面。约押立刻把以色列军分成两部分，他自己带领精兵迎战亚兰人，另一部分由他弟弟亚比筛领军对付亚门人。
亚比筛，我领我的人转身去打亚兰人，你领你的人去打亚门人。
是，哥哥。
如果亚兰人比我强，你就来援助我；如果亚门人比你厉害，我就去援助你。我们都当刚强，为本国的民和上帝的诚意做大丈夫，愿耶和华凭他的旨意而行。
当约押率领军队去打亚兰人，亚兰人吓得落荒而逃。亚门人一看亚兰人都逃跑了，他们也心慌胆战，慌忙地逃入他们各城墙内避难。于是约押就领着军队回到耶路撒冷，只是太平的日子并不长久。
报告陛下，报告陛下，听说上一次逃跑的亚兰人又来打我们了，他们还请到哈大底谢王，就把大河那边的亚兰人调来做后援，朔法将军呢正领着哈大底谢的人马在路上前进，这么一来我们麻烦大了。
我相信上帝会再使我们得胜。 我跟你们兄弟俩一同去指挥作战。
大卫王渡约旦河去作战时，他对上帝的信心坚定不移，上帝嘉许他的信心，就让他大大的得胜，共杀了亚兰7000辆战车的人马，40000步兵，朔法也被杀了。
人的大脑有大智慧，有许多听众朋友关心这样的问题：人体大脑容量的大小与智商的关系究竟是如何？美国弗吉尼亚联邦大学的科研人员公布了这样的答案：人的脑容量与智商呈正相关。这样的结论是通过一项荟萃分析所得到的。脑容量与智商究竟有无关系，这是个争论了近2个世纪的问题。过去的方法大多是以头颅大小来评估脑容量大小不同，但是当代研究者多采用磁共振成像技术来测量脑容量的。这样的技术使科研人员所得到的结果更为可信。这项科研工作是对37个项目总共1530名对象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平均起来脑容量越大的人智商越高，而且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女性强于男性，成人强于儿童。当然这项研究结果只是反映了总人群的一般趋势，脑容量不大而智商却很高的特殊例子也是很多。爱因斯坦就从没有拥有比正常人大的大脑，这就是一个例子。
很高兴今天跟听众来分享，最近我读《创世纪》这个1到3章关于夏娃的事情。我看到夏娃是神所创的第一个女人，但是很可惜的，在这个完美的创造里，她却去听信了撒旦的谎言，而把人类陷在罪里面。到今天我们都还在罪里面，而且都要经历死亡，除非接受感谢主了，因为神给我们耶稣基督有一个路走，所以我们今天就还能够从死亡里面出死入生。好，我今天想思想的就是想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今天我们仍然受撒旦的谎言的很多的欺骗。例如好像一个广告，我们就随便讲，广告上面就告诉我们说，你用这一台机器去运动，你一次就可以减好几公斤的肥肉啊，那我们就很容易相信，就去买来啊。很多的时候，或者吃一个什么一瓶什么样子的药，就可以让我们有精神，或者是怎么样？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这世界上充满了各种的广告，那我们其实这些都是骗人的，对不对？我们怎么可能用一个机器马上就可以减肥到一个地步？而且我们都知道运动是一个长期的事，它不是用一个机器一下子就会可是我们很愿意相信，我们很希望有奇迹在这些广告里。所以夏娃当年就是听了撒旦借着蛇说，让他怀疑神对他的爱，神如果真爱你，那个蛇对夏娃欺骗说，如果神真爱你，他就不会把一个那么好的东西放在分别善恶树上不给你吃， 他就是舍不得给你吃，那个好的东西你吃了你就像他一样，所以他不要你吃。所以他让夏娃去怀疑神对他的爱，而且他让夏娃怀疑神的话。神说其他的果子都可以吃，但是只有那棵树上的果子不能吃，这是写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三章的地方。所以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撒旦就跟夏娃说，你吃不一定死。撒旦扭曲神的话，让夏娃就觉得神的话不一定真，他又怀疑神的爱，于是呢他就吃了这个不该吃的，不是这个果子有毒，而是因为他不顺服神。所以今天我们每天从我们的文化里，从我们的电视电影书籍新闻广告，每天我们都听很多很多那种从世界来的东西，我们就被骗，我们就相信，所以我们常常也就什么进入那个骗局里面，或者那个网罗里面，于是我们也可能选择就去犯罪，因此我们就受到很多的罪的后果的痛苦。而今天唯一能够辨认撒旦的来的信息，从世界来的信息是否是谎言还是真实，那就必须你自己认识神的话。当你自己认识神的话的时候，谎言一来你就能够分辨。好比今天一个银行的出纳，你知道那个银行出纳他每天都要数钞票进来的钞票，那你也知道他必须辨认出进来的如果是一个假的钞票，那他没有去被训练什么是假的钞票，你知道吗？有意思的是他只是每天一直摸真的钞票，有一天一张假的钞票进来的时候他一摸就知道，所以他不需要去专心的去研究什么是假的，他只要专心的研究什么是真的。这就是我们需要每天读神的话，要了解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告诉我们他的属性，也把真理启示给我们，所以我们每天跟真理在一起，等到有谎言进来的时候，我们马上就会知道，我们会觉得这个信息听起来有点怪，然后我们就会思想这个信息跟神说的有什么不一样，然后可能我们就会警觉到，哦，这个信息可能是不跟圣经的真理符合。你知道任何不跟圣经真理符合的就是从撒旦来的吗？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如果自己不读圣经，不了解圣经，我们就常常入了撒旦的圈套，我们都还不知道呢，好可惜，你说呢？
That I have first loved you. And This is love that you have first loved me, and you gave up your life, one perfect sacrifice, and this is love that you have first loved me.
Dear 您希望成为更聪明、更有智慧的人吗？我相信大多数的人都会有这份渴望。我们一起来听边君辉博士的建议。
人类从开始就有寻求智慧的强烈欲望，但却不知道智慧到底是什么，到哪儿去找。圣经中《创世纪》第三章记载了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违抗神命，偷吃被误认为智慧的禁果。圣经写道，于是那女子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可见人常常把表面好看的、讨自己喜欢的东西误当成智慧。如今人的学问、学历、地位、头衔、钱财、职业都成了智慧的象征。最近我又读到余华东博士所著的《论智慧》一书，不禁注意到世人对智慧的见解与圣经的论述大不相同。这个被全国各界赞誉的余氏智慧理论，把智慧定义为人的高水平的创新性的思维，并指出人只要知道如何进行创新性的思维，就可以自己培养自己的智慧。而圣经却说，智慧是神所赐，神子耶稣就是智慧。我妻子怀孕有我们长女的时候，产科大夫发现胎儿有先天性心脏的异常。作为一个苦读12年、拥有协和医科大学博士学位的和美国马里兰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的我，不能相信这位医生的话，到医学图书馆找来了有关书籍和研究杂志，埋头研究起来。令人失望的是，所有临床检查结果，我的医学知识和专长，对文献杂志的研究，都无法改变一个残酷的现实：女儿有生命危险，一出事就需要极其复杂的手术治疗。我深刻地感到自己的无能，所学知识和技能的无力，也因此依然同妻子和教会的兄弟姐妹们一起学习，把信心和希望放到神的身上了。对神的信念使我们没有抱怨，没有沉沦，而为今后的生活做好了准备，并在祷告中靠着神使自己坚强起来。经最后一次产前检查，女儿的心脏仍然异常，医生还安排了产后的心脏手术。女儿一出世就被送进了心脏监护病房，但是小儿外科大夫经仔细检查后没有发现任何心脏的器质异常，大惑不解。我们这一对基督徒夫妇却深知是神看护了我们全家，答应了我们的祈求。有一位学者来到一棵杏树下朝天而卧，享受着轻轻吹拂的秋风，望着结满果实的南瓜地，灵机一动。他心想，这位造天造地的神实在是太不聪明，又大又重的南瓜却有那样细的藤条，而又小又轻的杏子却要用那么粗的树干来支撑。 想罢，他为自己的智慧颇为满意。就在这时，一颗杏子正好掉到了他的鼻梁上，他这才被神的智慧恍然大悟了。神的智慧对无视他的人是隐藏着的，正如圣经所说，智慧从何而来呢？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是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向空中的飞鸟掩蔽。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约伯记第28章第20、21、23、28节。人自重自收的所谓智慧，多狂妄自大，自命不凡。雅各书第3章第15和第17节这样说，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真正的智慧由神而来，耶稣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24节。
我80多岁的美国干妈 Martha Garvin 是一位小有名气的诗歌弹奏演唱家，在广播电台、电视、油管都有她以诗歌传福音的节目。我们有相同的基督教信仰，所以十分谈得来。有一天，干妈微笑地告诉我说，几个礼拜前她生病昏倒了，她的小儿子却开玩笑地对她说，妈妈，您这次在演奏钢琴的时候突然昏倒，如果就这样被主接走，画下了生命的休止符，那该多好呀！因为弹钢琴、唱诗歌是您一生的挚爱和事业，还有什么样的死法会更适合您呢？虽然我们并不愿意让你离开我们。明明知道死亡对基督徒而言不是生命的终点，也不是一件坏事，但对长辈这么直白无讳的谈论死亡，作为中国思维的我还是觉得有点刺耳。在干妈接下来的详细表述中，我了解到她整个生病的过程，以及一张神奇卡片的出现，让她知道她在地上的工作未了，神还没有打算接他回天家。事情是这样的，干妈在佛罗里达州有一个度假小屋，每年冬天都会去那里住上3个月避寒。有一天，她正在活动中心为大家演奏钢琴唱诗歌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昏倒了几分钟。后来去了医院，做了许多的检测，那儿的医生查不出问题所在，但是之后的几天，干妈老是觉得胸口郁闷，双臂麻木，怕是心脏出了毛病。于是他的大儿子马上安排机票，连夜把妈妈带回纳什维尔城，打算回家找设备较好的范德堡医院做更详细的检查。疫情期间，他们忐忑不安地上了飞机。这个时候，干妈整个人非常的羸弱，不舒服，不知道是不是能够撑过2个多小时空中的飞行。待他们在位置上坐定了以后，儿子发现脚边有一张白色的小卡片，好奇地捡起来看看。一看上面所写的字句，儿子瞬间红了眼眶，说：“妈妈，你要将这张卡片好好的保存。”这是神在对你说话。于是将上面写的2句圣经的话念给妈妈听。 翻译成中文是这么说的：把你所有的忧虑意念都交给神，因为他随时随地都顾念着你的一切需要。这是彼得前书五章七节的经文。第二句是哥罗西书二章六节：既然你已经相信耶稣的拯救，就应该在一切的问题上信靠他，在生活中遵他而行。哇，这岂不是从天上捎来的安慰吗？以干妈当时的处境，我想不出有任何更好、更贴切的话语来给出安慰和期许了，真是太神奇了。圣经《生命记》三十一章八节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也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我们所信靠的天父就是这么贴心奇妙。虽然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他应许必定与我们同在，不会离弃我们，不会撇下我们。我们若愿意藏在他的翅膀印下，就不怕狂风骤雨的来临。飞机终于抵达了那城以后，干妈就直接被送进了医院的急诊室。当时她的血压高达200，医院还做了其他大大小小各样的检测，却显示一切都正常，心脏也没有问题。干妈这才知道自己犯了多大的错误。她曾经天天服用了20多年的降低高血压的药，这半年以来觉得血压这么多年来都没有问题了，没有咨询医生，就自作主张减少服用次数。万万没有想到那小小的一颗药对她保持身体健康的作用竟然是这么重要。肉身的健康，我们要信靠医生给我们的嘱咐；而保持心灵的健康，就要信靠圣经，也就是神赐给世人的人生指南。干妈感谢她在最软弱的时候，神奇妙地借着一张小卡片，用她自己的话语赐下属天的安慰，适时地为她打上一针强心剂，帮助他真实的经历耶稣无微不至的关爱与同在。您是否也愿意让赐平安的主耶和华随时随地与你相伴同行呢？请您和我们一样来信靠耶稣，邀请他成为您生命的救主，成为他宝贝的儿女。我是舒美，祝福您随时享受耶稣同在的美好。
朋友，2009年10月，我的妻子发生意外，把她的右眼烧坏了。我在节目里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表示我们对未来有信心。那时候我说，我太太发生一个意外，差一点她的右眼失明。今天艾伦右眼的情况还没有解决，但是至少我们相信她不会失明。大夫还没有确定艾伦不需要开刀，但是前几天我们去让他检查艾伦的眼睛的时候，他第一次有个笑脸，我们认为这个是好的现象。之后呢？也许您还记得我的妻子这次的意外，也许你很想知道艾伦目前右眼的情况。今天我提笔要告诉您艾伦右眼情况的后续发展。那个时候，也就是2009年10月初发生意外的时候， 阿纳斯卡勒欧 Dr. Anna Scalo。 这位大夫用两个小时的时间不停地洗艾伦的右眼以后让他回家，并且告诉他说第二天要去看我们指定的眼科大夫。第二天我带艾伦去看盖瑞·杰肯斯 Dr. Gary Jerkins 医生，检查他的眼睛。杰肯斯不但是我们40年的朋友，他也是我们20年的眼科大夫，所以我们100%的信任他。杰肯斯检查艾伦的右眼以后，他还叫他的一位同事来给艾伦检查。之后他们两位决定把艾伦送到角膜专家，也就是一位 Dr. Bernard Zhang 布纳达江。张大夫第一次检查艾伦的右眼的时候，他摇摇头很严肃地说，谢太太，您的问题很严重，我没有任何把握，但是我会尽到我最大的力量来救你的右眼，不让你失明。张大夫给艾伦开了几种药，又说请明天再来。第二天我们告诉张大夫说，已经有很多很多人为艾伦祷告，求神医治他的右眼。提到祷告，是的，没有错，很多人为艾伦祈祷，室内、周外、国内、国外都有人为艾伦祷告。其中的一位是艾伦的弟弟，当艾伦发生这个意外以后，他特别打电话给他的弟弟，也就是 Philip Clemens 菲利普。菲利普立刻为他的姐姐祷告，他的祷告词很特别，他说，天上的天父，创造宇宙的真神，请你医治我姐姐的右眼，请您不但医治他，请您使得他的眼睛能够比发生意外之前还要好。除了菲利普的祷告以外，还有很多人不断地为艾伦祷告，比方说我的同仁为艾伦祷告，我们的朋友为他祷告，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他祷告。此外，我们收到20年没有见过面的老朋友的电邮，这位朋友呢，他住在日本，他怎么知道有关艾伦的右眼呢？是因为他读一份马来西亚教会的周报而读到的。艾伦的消息几天以内通过电子信件从美国被传到意大利、中国、马来西亚等地，从马来西亚又被传到日本。所以我们知道很多人为艾伦祷告。没隔几天，艾伦去给张大夫检查右眼。张大夫的话说的不多，但是第二个礼拜他不再表示艾伦也许要失明，他说也许要开刀。至少有2-3次他提到角膜移植和肝细胞移植，也就是 cornea transplant 和 stem cell transplant 这两个手术。是的，一个礼拜过一个礼拜，艾伦改为每隔2个星期检查一次。慢慢的，在11月底，我终于听到一句非常动听的话。张大夫和他的同事们说一句我们一直期待能够听到的话。张大夫说，艾伦，你的眼睛有好转。然后在12月 八号，让大夫告诉艾伦说，你不用回到我这里来，你的右眼会好的，会恢复了。下个月请你回到你原来眼科大夫盖瑞·杰肯斯那里。你还要感谢上帝，因为你的眼睛会好，真是一个奇迹。十二月底，我们参加朋友的结婚典礼的时候，碰到杰肯斯医生，他很高兴地听到艾伦的好消息。他还叹息地说，十月初你发生意外以后，我们不知道你的眼睛有没有救。通常发生像艾伦这种意外的时候，人会失明。感谢神，杰肯斯说，你还能够看见。他还说，他盼望在过完阳历的新年以后，可以给艾伦验光。2010年元月11日，艾伦回到杰肯斯医生的诊所验光。结果呢？哎，我告诉你验光的结果以前呢，我先问您，记不记得艾伦弟弟菲利普的祷告吗？菲利普祷告神说，请你使得姐姐的眼睛能够比发生意外之前还要好。杰肯斯医生验光的结果是艾伦的右眼比发生意外以前还要好。因为杰肯斯医生是我们指定眼科大夫，所以我们多年来的病历都在他那儿。2010年1月11日验光的报告表示，艾伦的眼睛比一年前，也就是2009年2月23号验光的时候还要好。艾伦看得比一年前清楚，连他的左眼也有进步。我会把这两个报告贴在我们的网站上，请您浏览看看吧。我们为这个事情呢，我们为他感谢神，我们感谢所有参与这个事情的主位大夫，包括阿纳斯卡勒欧 Dr. Anna Scalo、 盖瑞·杰肯斯 Dr. Gary Jerkins、 伯纳大张Dr. Bernard Zhang 等。我们也感谢所有为艾伦祈祷的人，包括我们很多的朋友，以及很多我们根本不认识的人也为他祷告。美国人为他祷告，中国人为他祷告，日本人为他祷告，意大利人、马来西亚人都为他祈祷。我们感谢每一位，但是我们特别感谢我们在天上的天父。艾伦能够被医好，到最后眼睛比先前还要好，这肯定是神的作为，毫无疑问的，这是神所做的，是神的大能、神的恩典、神的爱。我们感谢神，他垂听很多人的祷告。我们感谢、赞美、归荣耀给神。我是谢德华。
前几天跟小儿子聊天，我问他，圣经里哪一句经文呢，是他最喜欢的？他一本正经地跟我说，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启示录第二十二章二十一节。我说，那是全本的圣经啊。他说没错，实在是没错，圣经里的每句话都是我的养分，都是改变塑造我的原料。在我心慌受挫的时候，圣经里有源源不断的话语来鼓励我、安慰我。在我跌倒的时候，主的话让我有勇气再站起来。在我伤心害怕的时候， 主的画像慈父温暖的怀抱，紧紧地保护我，像他宽大的胸膛，替我坚强地抵挡大风大浪。主的画像一股清流，时时地滋润我干枯的心，像一阵柔和的海风，轻抚我焦灼的脸庞。他的话真的是良药一般，医治了我的伤痛，镇定了我的心，给了我无穷的希望，无限重生的机会。主的话真的是活的，如同我的良师益友，就像我的氧气筒一般，它是我的救生圈，更是我饥渴的泉源与粮食。它真的是就是我的生命线。最近我常思索一个问题，我问主：主啊，我要怎么样才能真正活出你的话呢？怎么样才能做成你的好子民？有没有一劳永逸的原则与方式？主真的知道我切望改变的心。那天又让我翻到哥林多前书第13:4-8，保罗谈到爱的定义，他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读完这几句话，我真的是顿时感动，一口气把整段背了下来。从那天开始，我就每天在心中反复背诵。每天呢，我都警惕自己，要以爱来面对人生，面对这个世界，而不要再像从前一样，每次遇到挑战、挫折、不顺利的时候，我就常常不知道怎么办，只会以自己的情绪来立即反应，而且常常就失去控制，说出伤害别人的话语。爱真的是包含了一切。如果呢，我真正能够做到爱的定义，我真的就能够取悦我的主。我知道我就能够成为主要我成为合乎他心意的门徒。保罗的这几句话给了我一个确切的方向，告诉我真的该怎么做。我每天背诵，每天就提醒自己要按照主的话来做。这些话真是让我慢慢的就开始把自己交到爱的主管下，把爱放在我生命的中心点，作为我生活的方向盘。主的话真的是让我的心慢慢的打开，繁琐的眉头呢也慢慢松弛了下来，喜悦也慢慢从心时溢出。主啊，感谢你给我的话，在我人生许多重要的时刻，你都适时给我你宝贵的话语，教导修正我，让我不但学习人生，更由人生认识到你，经历到你的耐心、仁慈心、你的包容、你的真理、正义、你的伟大、你的牺牲、你的大爱。主啊，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话，谢谢你的光，你的荣耀光照宇宙，直到永永远远。
人生就像走在单行道上，与其他过客一同前行。这条路怎么走呢？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好爷爷，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跟您谈的主题是人生的道路怎么走。人生路上我们会影响别人的旅行，就像他们会影响我们一样，只是影响的程度谁也无法预知。 每个人的走法、目标、希望、期许和努力的程度也不尽相同。您我也可能影响自己的旅途，甚至给自己带来麻烦。这还不包括那些我们不能预知而迟早要遭遇的问题。您我面对那些问题的方式与帮助别人面对问题的态度会有深远的影响。人生旅途的最佳走法是什么呢？圣经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提供了上帝赐下的指标，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这忠告是上帝给每一个人的，这些充满力量的忠告像是等边三角形的三边，既独立又相辅相成，很多基督徒从中得到帮助。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在盼望中要喜乐。这盼望抬起了人类灵魂的眼睛，看着上帝荣耀的应许，就是那人生尽头的天堂与永生。不但如此，这期盼还使您我生出一个善意，就是要帮助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使他们快快乐乐地走在这条人生的旅途上。盼望是好的，因为它使人能在患难中忍耐。这是我要说的第二点，在患难中忍耐给了我们走下去的力量，也提醒您我要想到如何使别人的路好走些。他赐勇气帮助我们承受痛苦，使我们在斗争中坚持到底，就像保罗能够带刺而行一样。最后是祷告要恒切，这也是最好的，因为它辅助前两点。有时候我们在挣扎的旅途中倍感孤独，完全被自怜自责的心情笼罩着，然而这时候我们竟然拥有跟上帝说话的特权，可以向上帝热切祷告。这好像是先让我们品尝一下天堂的滋味。想想看，您我可以借着读圣经聆听上帝的话，亲自从上帝得到帮助，这是何等的祝福啊。祷告中得力量，我们便更能够承受患难，心中的盼望就更加确切。这些益处被赐下来，不再树立法规，乃在帮助信从上帝的人，使得他们更合上帝的心意，更能够帮助人，也使旅途更加愉快。听众朋友，您还记得这个三个忠告吗？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我是好爷爷，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中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